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书接上回，康熙皇帝要到东北去巡查，名义上是祭祖，这家兴师动众，全国人都知道了，他就忘了有人惦记他。什么人呢？仇人。这仇人在暗处早就盯着他呢。那位说是谁呀？此人姓朱啊，叫朱慈炯。这玩意儿说的太别扭，你要能记住叫朱三太子就可以了。不是怎么个传说，他是老朱家的后代，是朱三太子。他就认为着这江山社稷是他的，不应该是大清国的，这些人都是满达子，应当把他们消灭。总而言之，对立面嘛，能往好地方想吗？就这朱三太子暗地之中联系反清的人物，他联系的人可不少，文的武的将近100多人，这些人暗中积蓄力量要推倒康熙皇帝。康熙皇帝还不知道呢。这个时候朱三太子把两个杀手叫来了，这两个人一个叫廖大，一个叫廖二，全是武林高手，杀人不眨眼嘛。朱三太子暗地之中花了多少钱培养的，今天派到用场上了，告诉他们马上离开北京，尾随康熙的背后，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把他给我干掉，最好不留活口，连皇后什么格格太子全都给我杀了。大廖二廖闻听此言，说声得令，早都准备好了，两个人暗带兵刃出北京，要刺王杀驾。按下这个事儿咱不表，刺王杀驾那么容易吗？身边有多少护卫，很难下手，他得赶适当的机会。咱单说康熙皇帝心里他高兴，现在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大清朝同邦铁底，那还有说的吗？要钱有钱，要军队有军队，他是心满意足，放心大胆地奔东北去。一路之上咱不细说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那地方官可倒霉了，为了迎接圣驾，那个排场那个花费不是小数目。康熙皇帝连理都不理，就是一走一过。这一天来到盛京，盛京就是现在的沈阳市。进了盛京之后直奔城里，到了皇宫大内。因为咱说了，除了北京故宫之外，沈阳还有一座故宫，那是清朝人努尔哈赤修的。那个故宫啊，就是规模小一点，但是建筑精良啊，十分的华丽。康熙皇帝夜宿凤凰楼，在凤凰楼住下，登高远眺，他一看呢，沈阳还不错，小城不大，有人向他汇报，围城转一圈是10里地带8步，就这么大个小城，8门8关，而且城墙又高又厚。他看了看风景，心满意足，到皇寺朝拜，又祭了4塔，一共耽误了5天时间。第6天起身赶奔辽阳的目的干什么？他想游千山，到千山开开眼，祖训有那么一条，不能忘记千山，他谨遵祖训怎么做出的决定。那么到了辽阳之后了，休息了3天，接见文武百官，一切做好了安排。这康熙别出心裁，自个儿想了想， 这个出来进去带这个人，这个多太不方便了，带着多少人呢？前呼后拥倒是有安全感，他就是不自在，得自由自在他好呢。他一想啊，得了，化妆改扮，他跟亲随的太监刘总管跟他商量，你去找衣服去，我跟皇后、格格、太子，我们都要化妆，随行的大员也化上妆，我们要化妆游千山，不得有误。哟，那你得带多少卫队？卫队就带50个人就够了，不要那么多，他们太捣乱。是。太监敢说什么？马上去准备，准备之后把东西拿上来。康熙皇帝挺满意，一瞅啊，给他准备的是员外的服装，这都是汉装，头戴4楞员外巾，身穿对花员外氅，腰系丝绦，下边是靴子。哎，再拿把扇子一拿，就跟个大商人、大买卖人差不多少。他照着镜子很满意，皇后也是汉装，穿完了之后也甚是满意。这玩意儿老穿一样的衣裳他也别扭，冷不丁换个新鲜都高兴。连格格在太子全换着装，那带的大臣是4个人，这4个人最有名气的是明珠大学士、明珠随行，另外一个还有2个外国人，一个是比利时人叫高士奇，一个叫南怀仁，这俩人都是科学家，对于天象、对于医药都是专家，而且汉学非常好。康熙跟他们对话毫不费劲，不用翻译。另外还带着大学士张玉书，张玉书是汉学家，那学问极深，带着他做谋士。其他的人是侍从人员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康熙皇帝还决定，这一次进千山呢，咱们偷偷的走，最好他们都没起来，咱就出发了，省着他们知道了，喋喋不休，又要保驾，又要护从，麻烦。就这样偷偷摸摸的，他们50多个人起了身了。这一招出奇制胜，谁也想不到，皇上偷偷摸摸离开了辽阳，赶奔千山了。奔千山才50里地呀，快马加鞭，一会儿就到。太阳刚出来，他们就进山了。到这儿缓慢了速度，康熙皇帝仔细观看，哎呀，千山真秀美呀！难怪老祖宗对这儿这么有感情，难怪这么有缘分呢，多好的景致，我怎么没来过呢？要知道这么好，我早就应该来。这回啊，下定决心在千山好好溜达溜达，所有的名胜最好都溜达到了。他心里这么想着，君臣说着唠着往前走，眼前路过一片梨园，他一看呢，这块梨园全是梨树啊，这梨树怎么这么多呀？提鼻子一闻，香味透鼻子的那么香，没闻过这么好闻的味儿。康熙就从马上跳起来了，来来，各位，咱们到此一游，好啊，大家听皇上的。从马上跳下来，下车的下车，前呼后拥就走进梨园。这接梨太多了，康熙皇帝也高兴，正往里头走着，梨园里的掌柜的从里边出来了。这个人呢，看树看了多少年，也是个梨把式，穿着朴素的衣服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手里还拿着饭碗，那只手拿着筷子。各位，有留步留步，我各位，你们有事儿啊？ 康熙皇帝没说话，大学士张玉书过去了。老先生，我们想欣赏欣赏，参观参观，看看这梨树，这梨树长得不错呀，今年看这意思是大丰收了。是这么回事，随便看随便看，这都是我的园子，这树也都是我家的，你们不但看愿意吃，什么好吃你就吃什么，里边请里边请。这老板呢非常客气，康熙皇帝也高兴了，就问他，老人家今年高寿了？哎呀，小呢今年60有2。62，年纪不算太大，看你这个意思，这环境这么好，你能活过百岁哟。哎呦，借您吉言，借您吉言。哎，那有座，那有座。说着话，搬来几把木的凳子、椅子往这一放，康熙他们还真累了，大家就地而坐。坐下了之后，老板转身进屋了，时间不大，拎出个筐来，筐里边全是梨，往正中央一摆，各位啊，你们尝尝，这是我去年存的梨，在窖里边新鲜的很呐，你们尝尝这口味如何？不要钱不要钱，放心。好，那我们就贪便宜了啊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到这儿君臣不分彼此，不像在八宝金殿那么拘谨，到这跟一家人一样，大家都伸手，每人朝了俩梨一吃啊。康熙皇帝觉着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好吃，真是没尝过，连着几口这梨吃下去了，接着又吃第二个梨，一边吃一边扒着嘴儿，你说皇上什么没吃过呀，吃这梨他上瘾，吃完了梨掏出手绢来擦着手，就问这梨园的老板，老兄啊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家种着多少棵梨树，每年收成是多少，你得赚多少银子。一问这个，老板皱着眉头，这我实不相瞒，我家里的管账，我不管这些事儿，你要问我，我一窍不通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个老婆从屋里头出来了，这老婆啊很沙愣，那么一个人说话办事干净利索，就说那梨园的老头，你呀真够笨的，拙嘴笨腮，连回答话都回答不清楚，一边去看我的。这老头也叫他吃得惯了，没说话退到后边去了。老婆过来了，哎呦，各位先生，我这有礼了，免礼免礼，大家彼此，您挺好啊，哎，60多岁的人了，身子骨这么结实，这就是难得的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偶尔路过此地，看见这个树把我们吸引住了，这个梨叫什么名字，怎么这么好吃，我们没见过。哎呀各位啊，哎，说起这梨树啊还有一段小历史呢，甭着急，你们没事吧，那我就把这树给你们介绍介绍，这是神树。哦，神树，说来听听。康熙大家一听都被吸引住了，都想开开耳光，那么大嫂你就讲讲这神树的来历啊，我可讲不好啊，我没有说书先生那两套，我介绍介绍大概吧。是这么回事啊，这树原本呢不长在这儿，这树原本的根儿在哪儿呢，在隆昌州。隆昌就是辽阳管辖下的隆昌，隆昌地方叫吉洞峪，吉洞峪这块有个大安村，这树的根儿就得发生在那儿，大安村出的这种树。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，叫南果树，故此这梨就叫南果梨。 哎呀，得了这个神梨，栽这个神树，来之不易呀、啊！我听老人给我讲啊，这老人都多少辈了，爷爷爷爷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，一共是18代人了。那个时候他们说呢，哎，这大安村呢，住着一对夫妻，男人姓李，叫李果，娶了个媳妇儿叫南氏，他们组建了家庭，小夫妻非常和睦。他们是干什么的呢？依靠卖梨为生。但是这两口子突发奇想，想什么呢？咱们是卖梨的，卖的那个梨呀、啊，泛泛的，谁都知道，没有特殊的香味儿。哎，像三十晚上吃的冻梨呀、啊，就是冻秋子，还有花盖梨呀、啊、香水梨呀、啊。啊，等等等等，没有特殊的，咱们要搞出一种特殊的梨，还能赚钱，大伙还能高兴。这两口子一拍即合，真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这李果就说：“夫人呐、啊，这么办，快到产梨的季节了，我就离开咱们家，我四外去找梨种去，我看哪儿的梨种好，我就把它移植过来。”这媳妇儿男士也同意，给他准备好了干粮，准备好了衣服。到了产梨的季节，李果离家出走，这可不近呢、啊、这一趟出去就好几天，把所带的粮食几乎都吃完了。不但吃完了，李果还挨了2天饿，什么也没得着。这梨都是普通的，都泛泛的吃过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无精打采，又想回来。正在这时候，他走到一个地方，叫对门的山。对门的山长得高有数丈，溜光发滑，就像一面大镜子差不多少。李果也没仔细看，实在累得是精疲力尽了，靠着一棵树他就坐下了。哎，白来一趟啊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，下回再也不来了。他就失掉了信心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发现眼前不远有一件物件，什么东西有点发黄，提鼻子一闻还真香，拿起来一看是一只梨。嘿，我心里头想什么来什么呢，起码这玩意儿得解饿呀，搁到嘴里就吃上了。吼、哦、不吃则可，他吃完了之后觉着满口生香，怎么这么好吃啊呀，没吃过这种梨，这梨叫什么名，跟谁打听去，也没有行人。他心里这个着急呀、啊、再摸摸有没有，四外一滑了，又找了3只，这3只也吃到肚子里头了，最后留下1只啊，找个人问一问这梨叫什么名儿。他心里头想着，怎么那么巧，正这时候一个老农从山后头转过来了，看这意思干完活回家吃饭，他赶紧迎上去了。老伯老伯老伯留步，什么事儿啊年轻人，我跟您打听点事儿，您看看我手里拿这梨，这梨叫什么名儿，什么地方产的？哎，我看看啊，哦，就这只梨呀、啊，年轻人呢、啊，我跟你说呀，世上都少有。你抬头往山顶上瞅瞅，山顶上绝壁边上长着一棵树，我们也叫不上名字来，我们给它起个名叫神树，出的这个梨叫神梨。我跟你说，太好吃了。我们都上不去呀、啊、想吃也拿不到手，每一年到熟梨的时候掉下点来，谁有福啊谁就品尝品尝，没福啊你连看都看不见。我说年轻人你有福啊，我从这来回过了8趟了，我都没看着，你还吃了好几个， 你将来办事你是一顺百顺。再见再见再见。老头还挺能说，说完了他走了之后了，李果抬头往上一看，哎呀，这才发现这座山高透了，都能有一百丈也差不多少。李果往后倒退了几步，仔细观瞧，果然发现了一棵树，就在悬崖的边上。难怪老头那么说呢，看来说的都是实情啊。这我怎么能到树底下，太高了，我身上也没有工具，这哪行啊。干脆跟人家说点好话，或者拿衣裳换，或者拿什么大换条绳子，我就能爬上去，我从小有爬山的本事。就这样在附近的村庄里头好说歹说，匀了条绳子，也够长也够结实，拿上衣换的。换完了，他身上盘着绳子，又来到悬崖的下头，看了看，就在这儿登山呢，再试一试。登山那么容易啊，那有危险存在，一步要是登空了，就得摔个肉泥烂酱。因此李果格外的小心呢，把绳子挂好了，一步一步往上攀登，冒着极大的风险呢。刚到这时候，看来那绳子很结实，没想到没使用过，这绳子不禁沉重，这绳子冷不丁它折了，咔哇的一下把李果整个从上头栽下来了，俩眼一闭，哎呀，非死不可，非摔死不可。哪知道落到草地上了，这山根底下是草啊，也不知道有多厚，年年掉树叶子的时候就铺一层，年年掉树叶子的时候就铺一层，所以铺的很厚，跟那海绵垫的差不多少。李果这一下没摔死，把左胳膊摔伤了，有点骨折，昏迷了半晌，他明白过来了，跟本地人说清楚了，我叫李果，是龙昌州，求求你们能不能把我送到家。善良的人占多数，大伙一看，好吧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那送你费什么劲呢，走吧，把他送回家去。那么胳膊养好了，你就别来了。这执着的人呢，不能放弃。这李果第二次又到了半壁山。